16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12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。好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全会众这个字，当然这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选择的，要走就得大家一走，一个都不能落单，不想走也没办法，你留在这里干嘛呢？留在这里孤孤单单一个人是死亡。我们今天对教会的生活有更加强调的必要。我承认教会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从牧者到每一个信徒，我们有很多地方互相的伤害，以至于人不想有教会生活。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有，不是说你要认识每个人，而是你有一些主里面的联系，能够彼此的扶持。全会众啊，在新约里面更是讲到一个都不会遗漏的。每一个有一个遗漏神都要找回来，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神都要保守顾惜。不因为哪一个比较贵重或哪一个比较轻贱，就厚比薄辞，都被神看顾。那因此也是受到的患难痛苦祝福泉水也都是一样，但是有些人就在这里面走得更好，有些人就没有走得更好。那普遍的以色列人是走得更不好。第二节，以色列全会众，你看全会众一起走，然后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。这些发怨言的过程，我们还是说两三百万人怎么个发法我们不知道，大概大家都在不满，然后不满是不是有一些长老或代表人就去跟摩西亚人讲，还是大家就在那里罢走了。第三节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。这都是我们不应该讲的话，但是我们会讲。你看死矛头指向耶和华，死在耶和华的手下，那么生吃祝福享受不会把荣耀归给主，但死亡艰难灾难那都是上帝的事。我也发现很多时候，包括我以前现在恐怕也多少还有一点，这是罪嘛。还有人就是真的我们做得好了，我们享受了，哎呀，那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事，不会把荣耀归给主，也不会怎么去感谢他。可是出了问题了，即使是很明显是我们自己犯的啊，神为什么让我这样子，这不应该哈。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了，我们早点死在埃及地耶和华手下。我们说不应该，就是把荣耀归给了魔鬼，把羞辱归给了上帝。耶和华是一直在保守你，不让你死亡，被你拯救，刚刚还经过马拉的以林的神奇妙的供应，怎么现在又忘记了呢？但是各位，现实是最强大的。你过去有再多的美好，现在不好，哎呦，真是好难再走一步啊。你过去有再多的坏，现在很好，哎呀，好像都无所谓了啊。那我们就要让我们心中的现实是从信心而生的，不是肉体，也不是环境啊。他们现在不舒服啊，所以就狠狠地骂一下耶和华，他早就在那里就害我们，我们离开埃及都是他不好，我们就不应该在埃及，就不应该离开，让他杀掉我们好了，比现在这个样子还好一点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厌世弃世的时候，厌世弃世的人应该是鼓励的，应该是给他打气，不过我想多少也有点责备吧，因为你厌世弃世都是对上帝不满，而这个是上魔鬼的当的。我们上帝带你从埃及出来不是坏事，碰到了不幸的事情也不是坏事，甚至现在没有东西吃也不是坏事。那个时候不如杀了我们吧。你看这里已经有点甚至把自己跟埃及人视为共同体了，埃及人是死在耶和华手下，怎么以色列还要像他们那样死呢？喜欢死在最终之乐，喜欢死在这个死在耶和华以外的地方哈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为什么现在要发怨言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特别讲到是肉锅啊，很多的肉，我们已经一再讲过了。埃及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很像世界，圣经里描写这些负面地方，巴比伦、埃及，都有一些共同的吸引人的地方。 像巴比伦有很多的学问知识，埃及有很多的肉啊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骄傲，这个世界魔鬼是会给我们一些好东西的。现在大家大概都知道 C.S. Lewis 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，女巫就是用 Turkish Delight 啊，土耳其糖来引诱人，它有它的好吃的地方，吸引的地方，也不是坏事，神也借着这些来喂饱我们。但是当这些东西让我们忘记了神更丰富更奇妙的旨意，就是我们要跟随信靠他的时候，那即使是最合理的吃的肉我们都要拒绝。吃的饱足，现在哈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，都不要忘，都忘记了，是他们呼求的，是耶和华带领他们也欣然出来的。我们不要碰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好吗？我们不要碰到困难就不想往前走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更坚定的走。旷野好大，好难走，但是主不会错的。啊，现在他们是叫全会众都饿死哦。这时候他们在发预言的时候也很生命共同体，都是好像很一致，一个都不漏掉，饿死。好，但是在我们这样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想一想？哟，好像他们发预言有理啊。我们上次说了，在马拉那个地方三天找不到水喝，然后找到的又是苦的，那好像我们人一定会发预言。现在是。没有东西吃，哎，那这个一旦肚子吃不饱，那我们中国最寻良的百姓农民也会造反，也会残忍的不得了，人饿死，这又是这个世代比较少看到的事情，起码我们在台湾不大看到，其实非常的恐怖啊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能够体会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想，但是我们更能体会神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这些人这样想还是不对的。知道他们这样想就反求诸己了，就知道我们平常也是会这样子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觉得他们那样是不应该的，我们自己就要在艰难的时候凭着信心能够不仅自己走过，也帮助别人。好，这个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，就像摩西亚伦发怨言以后，摩西亚伦好像还不能回答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回答什么。各位出来以后，那个无效饼早就吃完了，一天一天吃完。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更能体会他们的心，因为中国人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民族啊，存粮越来越少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哎，出来的时候好高兴哦，不要做苦工了，过红海的时候好高兴哦，敌人都被淹死。哎，可是以后吃饭怎么办？喝水怎么办？现在喝水也是暂时解决了，那下面怎么办？吃饭呢？现在才开始，也不能杀那些牛羊哎。牛羊是很珍贵的，杀了以后我们喝什么？以后甚至到了迦南美地，能用什么帮我们耕种啊？他们有很大的民生问题，这是一个合理的民生问题。这虽然没有讲像他们没有水喝一样，我相信也一定是饿了，不是饿得很厉害，也是很迅速的把这个问题呈现在摩西的问题面前。哎呀，我都在想到说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不是一样面对这些问题吗？每个人吃什么喝什么，我们怎么成长？我说的是我们灵里吃什么喝什么。哎呀，这都是教会需要供应的。我特别希望我们传道人在神里面得的更丰富，要不然我们怎么喂养人呢？都要饿死。在面对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昏死不倒地死都不错了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哎呀，神做事真的也很奇妙哈！有的时候他等了半天，有的时候他还讲了半天，有的时候责备了半天，这时候他就直接讲，他直接就跟摩西讲。会众是对摩西亚伦发怨言，但是呢，这里他耶和华就直接跟摩西讲，我会把粮食从天降给你们。哦，这个当然到后来诗篇78篇24节105篇40节都有讲到，我们也更记得在约翰福音6章31、32节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，粮食从天降给你们。各位，粮食不是从天降下的，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现在他们要有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神迹，就是 天上会降下粮食，有40年之久啊。当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，但这我们实在说，这不是任何一个目前的自然现象可以解释的，这就是上帝行了40年的神迹。对，这个如果你要说不科学，如果科学一定要是不断的能够在实验室重复的话，这是不科学。但是我们只是说那是科学还不够完全，神绝对能做这样的事，而且神已经做这样的事，而且神还可以继续做这样的事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耶和华要从天上降粮食给我们。这我有的时候会多提一点哈，我们简单说一下。天上降粮食下来，玛拿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碳水化合物。那神要做这个，我们还是说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没有任何困难。只是我要说，从地里产生五谷，还有各样的东西，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土根本不能吃，可是土可以长出像苦瓜那么苦的，甘蔗那么甜的，柠檬那么酸的，紫罗兰那么紫的，玫瑰那么红的，各种东西。当然，我们想学化学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变化是什么，但这都非常奇妙啊。这个土地和植物光合作用，然后我们摄取这些东西都很奇妙，土地居然可以长出吃的东西来，这妙极了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说，地要生出活物来啊，创世纪1:24。那然后说生出牲畜昆虫野兽。就科学来讲，好像创世纪这句话也不对，地不可能生出动物来，地只能生出植物来，然后动物吃了植物。但是生出这里活物应该是指动物，但是生出了植物以后，动物就是吃这些东西而能够也能够生长啊。所以你要说地里长出动物来也不为过，因为没有植物的话，动物不能生活的。我们觉得太奇妙了，土地有这么多东西。可是我们也不会拜土地，我们不会拜土地公，我们也不会觉得土就是一个拜的对象。它的一切奇妙是因为上帝的奇妙。天空里面、大气层里面、空气里面这些结构让我们活下去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。但是同样，我们也不拜这些天空的东西，我们只拜那个看不见的创造天地海土地和其中万物的神。太奇妙，我只是在说神给我们吃的东西，从天上降下来也好，从土地里出来也好，或者一般人想从冰箱里、从餐馆里出来也好，借着大师傅烧的也好，借着我们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，就是吃土里的东西也好，借着我们耕种也好，借着不信主的农夫甚至拜妈祖的农夫做出来也好，借着其他宗教的畜牧的游牧民族给我们的肉也好，神可以借着每一个信主不信主和各样的环境给我们吃的喝的玩的，神也可以直接给我们，不管是直接像玛拿那样给我们，或者借着其他东西，我们今天借着就更多了，我们还借着食品工业这些让我们吃饱。还有别的，不只是我们的肉身，还有我们的知识，借着什么东西来教导我们，我们都感谢主。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，就如说食品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，但是神让我们活下去，神让我们在错误里面能够继续的成长，我们都感谢主。神从天上降粮食给这些以色列人，是降了玛拿，但是不只是降玛拿，降玛拿之前他就在喂养。埃及的肉锅不也是上帝提供的吗？都是的。我们感谢主，不信主的人也是主使用的工具，也是主怜悯的对象。好，不过这次讲就是有个特别的给食物的方式哈。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哎呀，这是不是有点花间喝道，太严厉了，太道德主义了？吃东西也跟遵守耶和华的法度有关的，吃嘛，尽情的享受嘛。哎，各位，我想哈，我们基督徒是要尽情享受，我们好好的吃喝，这是非常的对的，因为那是上帝的东西，而且上帝给我们吃喝，让我们成长，也是很大的享受。我觉得 基督徒喜欢吃喝是很好的事，以及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情。可是也在这件事上，真的神为我们设立了法度，神为我们设立的规矩，包括前面讲到的喝水，这里讲的吃东西，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生命记第八章讲的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让我们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不仅是在讲到说这个东西的来源是神的话，如果没有神，没有神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说我们在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去做，就像吃东西嘛。那我想暴饮暴食都不对的。那如果我们为了吃东西，我们把这些生物啊，把这些鲨鱼啊、犀牛啊都消灭掉了，我想也并不应该，神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意思的。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并不主张吃素，但是如果有人吃素，我们当然也感谢主。神给我们各样东西，我们能吃，我们是感谢主，但是不要让那个变成我们的神，不要让那个让我们伤天害理去吃一切，让我们不要只在里面享受，就依赖他，就取代了上帝啊！吃喝性，还有任何一个叫我们满足、叫我们得力量、叫我们得享受的东西，都可以成为一个偶像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那这我说神在试验我们这件事情遵不遵守我们的法度，我们可以把它先讲到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食物有没有变成我们的神。我们有没有为食物太多的焦虑，那还是食物变成我们的神，不是把上帝当我们神。那我们也有没有太多依靠食物，民以食为天，民以食物为享受，而不以神为我们的享受，不以神为我们的依靠，这我们都要求主帮助。当然讲的不要讲到这么多，我想就在平常的吃睡任何一件事上也有法则啊。神也希望我们遵守这些生理的法则，让我们身体是调养在最好的状况当中。第五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的进来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好，这个遵守法度哈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包括我们平常的吃喝啊，包括我们有没有把食物当神哈，但在这里呢，我想是要遵守两个法度。当然所有法度都是一样，不管是一千个或两个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，你肯不肯听神的话，你信不信神的话啊，最基本的都是这个，就是信不信神的话。但在这里是两个。第一个，你每天要收当收的量，不要多收。多收不只是贪婪，多收是没有安全感，多收是不信上帝。我们还是说哈，这看起来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但是很重要。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，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没有听到有人从天上捡东西的，天上降下来我们捡了吃的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一段日子没有食物的来源了，现在出来发现，哎呦，地上有东西吃。各位，你想咱们中国人会怎么样？那我想家里所有容器都会装起来啊，那装的满坑满谷啊，拼命去捡呢，甚至有人会去打架了，因为今天有了，明天还有没有我们不知道，抢购啊，这是没有安全感。哦，这个没有安全感就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，我一定要积蓄到够多才好。这些都好像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好事情，但是其实不好。这可以叫我们不信靠上帝，这可以叫我们对人残忍，这可以叫我们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的过了分，甚至生虫了，像雅各书说的一样，我们东西太多太多，因为我们怕没有，就无限的积啊。这是一个，你要学习每天不要多拿，你自己需要的份就可以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可是到安息日前一天你要多拿一份，不要多拿的时候不要多拿，要多拿一份的时候要多拿一份，这是两个他们需要学习的。可是这两个呢都有人学不会。其实多拿也好，拿的恰到好处也好，甚至少拿也好，我们总知道这个多少都是在信靠上帝，上帝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做，你信神吧。 好，耶和华是对摩西这样说，然后第六节又是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说，哈，这有的时候，圣经用的很奇妙哈，就这里又把亚伦也放进去了，所以不仅是摩西说，亚伦也说，亚伦也是一个代言人，一定是摩西在跟亚伦讲了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跟整个以色列人讲，看看以色列人能不能相信神，遵守神的话，在捡。在拾取玛拿这件事上，能不能信靠神？